星雲大師演講集粵語錄音帶第47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。是星雲大師於1990年1月1日講於佛光山，粵語聲帶由偉琪錄述。各位法師、各位教授、各位嘉賓、各位發表論文的同學，佛光山是提倡人間佛教的，所以剛才你們的主席慈慧法師說，在1990年開始的這一日，我們舉辦青年的學術會議，以人間佛教為研究的主題，對我來說是非常高興的。我最近這幾天都是在軍中說法，咁翻嚟嘅时候呢，你哋嘅大会主席慈慧法师邀请我发表主题演说。咁学术嘅主题演说啊，必须要做啲研究嘅。咁我呢冇乜时间去准备资料。咁于是佢哋就对我话啦：你已经提倡人间佛教几十年啦，应该讲下你啲心得啦。咁。人间佛教呢，不单止早在我的心里，亦都在我的行为里面，亦都时时在我的思想里面。所以藉着今天的机会，将我心里面对人间佛教的一些看法向大家提出，来谈下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。各位，既然是以研究人间佛教为主题，对于人间佛教的思想应该有所了解。那究竟什么是人间佛教呢？我们知道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他就是人间的佛陀。他出生在人间，修行在人间，成道在人间，度化众生在人间，一切都以人间为主。咁佛陀为乜嘢唔喺其他嘅五道成佛？点解佢亦都唔喺十法界里面其他嘅法界里面成佛？二呀，降生在人间成道呢？再深入咁样去睇，佛陀又为乜嘢唔在过去嘅时间、未来嘅时间成道，而系在我哋现世嘅呢个娑婆世界成道呢？所以亦都就是说，佛陀他是以提倡人间为主的。我们这位人间的佛陀，他所展现的人间佛教应该是具有六个特性的。第一是人间性。佛陀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，亦都不是原想出来的上帝。佛陀的一切都是具有人间的性格。他和我们一样，有父母、有家庭、有生活，而且他在人间的生活里面又表现出他的慈悲、戒行、波野等等超越人间的智慧，所以他是人间性的佛陀。第二是生活性。佛陀所发展的佛教是非常重视生活，对我们生活之中的衣食住行乃至行住坐卧，处处都有教导，处处都有指示，甚至对于家庭、眷属的关系、参与社会、国家的活动，都有明确的指示。第三个特性是利他性。佛陀降生在这个世界，完全是为了事教利起，为了教化众生， 为了给予众生利益，以利他为本怀。第四，有喜乐性。佛教是一个给人欢喜的宗教，佛陀的慈悲教义就是为了要解决众生的痛苦，给予众生快乐。第四，是时代性。佛陀因一大事因缘降诞于世，特别同我们这个世间是结缘。虽然佛陀他是出生在2500年前，而且已经证入涅槃，但是佛陀对我们世世代代的众生都是给予了得到的因缘，所以到了今日，我们都是以佛陀的思想教法作为我们的模范。第六，这个人间佛教呢，是具有普济性。其实佛陀一生都很有普济性的，记得过去梁寿明先生他从事佛教的研究，慢慢转入去儒家，他呢就认为佛教的人间性不够了。当时呢，这个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就请他演讲，这位梁教授呢，他在黑板上写了此事此地此人，他说我为什么走入儒家呢，是因为这六个字而已。如果讲时间，佛教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无量的阿僧祇劫，但是我们生命呢，当下的现世是很重要的。他又说佛教讲到空间、地方，又说此世界、他世界、十方无量诸世界，世界虽然讲这么多，但是我们相处的那个世界是这个世界，是需要我们去净化它。佛教又讲到众生，不单止是人，是十法界的众生，还有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而无量无边的众生之下，中啊，又以人呢是为最重要。咁当时呢，太虚大师在阿梁教授讲完之后呢，就作咗一个说明。咁当时太虚大师话：是佛教虽然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但是都是强调啊、重视啊，在现世的普济空间上。冇错，佛教虽然是有此世界、他世界、无量诸世界，但是呢，亦都是重视呢一个此界，我哋呢一个世界嘅普济。冇错，佛教系讲到众生有十法界众生，但是亦都是重在咩啊？人类的普济。所以佛教呢，其实是以人为本的佛教。佛陀在各种经论之中一直都强调，他说我是众生中的一个，即是表示他不是神来的。维摩诘经又说佛国佛土在众生身上求，离开众生就没有佛，离开群众去求道就无道可求。六祖大师亦都说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又如觅兔角。我们要成佛，必须在人道来到磨练修行，由人才能够成佛。在其他诸道之中，我们无法成就佛道的。在《妙法莲花经》里面曾经有一个叫做人生难得的比喻，赞叹生而为人的可贵。在经上面呢，有这么说，他说黑夜道呢有一只盲的龟，他呢想上岸求救，但是茫茫大海黑暗无边，就得一条木头，而这一条木头呢就得一个窿，咁呢隻龟呢就盲咗隻眼添嘅，得返隻眼嘅啫。咁在百年一浮一沉嘅刹那，即係一百年先至可以呢一升一沉。咁喺呢个咁小嘅时间里面呢，去搵呢一个木嘅窿，咁先至能够搵到，搵到啦先至可以呢得救。用嚟比喻得人生係咁困难咁稀有嘅。在《阿含经》亦都有讲到， 个失人心如大地土，得人心就如找上嚟噃。呢啲咧都系啊，地缘人生嘅难得，人间嘅可贵。我喺美国三藩市有一次呢，就举行呢个家庭普照。当时有一位老师就提出一个咁嘅问题，佢话我哋在家嘅佛教徒要我哋了脱生死，我哋唔想要我哋成佛呢，我都冇动过呢个念头。点解呢？因为成佛系好遥远、好遥远嘅事，而了脱生死啊，即系了生脱死呢，亦都系一件好渺茫、好渺茫嘅事。我哋而家只系想知道，如何能够过得比别人好一啲，能够比别人高一啲，咁就够啦。我听咗佢呢个问题之后呢，我感触好多，因为我哋嘅佛教一直系偏离咗人生。过去嘅关闭嘅佛教、山林嘅佛教、寺庙看嘅佛教、个人嘅佛教，已经失去咗人间性，让好多有心入佛门嘅人徘徊在佛门之外，望而却步，裹足不前。所以佛教喺度化众生方面真系要加强力量至得。印度佛教喺最初嘅一百至到三百年之间，就系属于叫做小行大隐嘅时代。咩叫小行大隐呢？即系话小乘佛教就盛行啦，大乘佛教呢就好隐晦。后来到咗六百年以后呢，就系属于叫做大行小隐嘅时代，即系话大乘佛教盛行啦，而小乘佛教呢就唔彰显嘅时代。到咗一千年以后呢，就系物主显从嘅时代，即系物教为主，显教为从嘅时代。到咗今日呢，就是人间圆融的时代，即是说无论是小城也好、南传也好、大城也好、西藏也好、中国佛教也好，都是呢提出人间佛教，即是要将最原始的佛陀时代到现时的佛教融和起来，统摄起来。就以我们中国佛教的发展来看，大家好熟悉四大名山啦，系以四大菩萨为主啊，观音菩萨咯，文殊师利菩萨咯，普贤菩萨咯，地藏菩萨啦。喺呢四大菩萨之中啊，观世音、文殊、普贤系是一个在家上，只有地藏菩萨系现出家上。咁点解啊？呢啲菩萨大都现四分之三咧，都系现一个在家相咧。原因咧就系过去嘅出家众具声闻性格嘅比较多，即系话出世嘅思想咧比较浓厚啲，而在家嘅佛教咧系比较乐观、积极向上，系更符合大乘佛教嘅宗旨嘅。因此大乘的佛教是更加合乎佛陀的本怀。太虚大师自己都谦虚地提了两句，他说比丘不是佛未成，但愿称我为菩萨。就是说呢，请大家说如果你说我是比丘，我未敢当，因为比丘戒律呢是不容易受持得完美的。你说我是佛呢，我又未成多，不过呢，我希望你们称我为服务众生的菩萨就得了。我们讲菩萨不是说在佛堂里面是一泥菩萨，不是，而是在人间活跃的，有觉悟性的，有度众个性的，这些友情。那即是说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菩萨的。而这位太虚大师他一生都是提倡人间佛教，而最后他的归纳就是菩萨学处，即是说学菩萨就是人间佛教的旨趣了。我们人人都有个目标的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追求往生的净土。 所谓净土，西方有极乐世界净土，东方有琉璃净土。咁净土唔一定话喺东方或者喺西方，佛教嘅净土乃是到处都有。弥勒菩萨有兜率净土，维摩居士有维心净土，而我哋大家呢就话人间净土。点解我哋唔可以将人间创造成为安和利乐嘅净土啫？点解我哋一定要将嗰个寄望啊，系寄望喺未来嘅净土呢？点解唔落实喺现实国土身心嘅净化，而去追求嗰种不可知嘅未来呢？所以我哋佛光山对于具有某种护教程度嘅信徒，佢老年嘅时候呢，为本山啊，为佢儿养千年，唔一定要仔女嚟养佢，甚至唔一定话要往生之后去西方极乐世界等阿弥陀佛去补偿佢，话哎呀你对佛教好嚟啦，我养你啦，我俾你往生啦。我哋唔需要等到咁远。以佛光山嚟讲，我觉得而家嘅寺庙道场就要给予信徒一个信念，我哋呢度就系西方净土，我而家就可以给你安养。所以我所认为嘅人间佛教呢，系入世重于出世，生活重于生死，利他重于自利，普济重于独修嘅。唔论佛教有所谓小乘、大乘、显教、密教，唔理点分都好啦，都系应该有人间性，呢个系适合时代嘅潮流。唔单止承继传统，而且呢系时代所需。人间佛教必然系未来嘅一道光明。嗱，过去最早期就以声闻趋向大乘啦，咁嗰阵时候我哋称佢呢叫做正法时期。后来呢就天成嘅天道思想就趋向大乘啦，咁当时呢我哋喺一般历史上我哋定嗰个呢叫做象法时期。咁又以呢人成佛教趋向大乘啦，咁就叫做末法时期。既然系末法时代啦，正如太虚大师所讲嘅，末法时代我哋系点啊？提倡人间佛教就更为重要。所以呢我现时就以乜嘢系人间佛教作几点嚟到说明。咁以下呢我系提出六个意见噶。第一，五乘共法系人间嘅佛教。我哋知道佛教呢就系分五乘，边五乘呢？系人乘、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以及菩萨乘。这个乘呢就好似一架车咁样，呢个五个种类咁嘅意思啊。呢度全部呢讲人啊，呢度呢讲天，即系讲种类。咁人天乘嘅佛教呢系点啊？系重于入世嘅。声闻缘觉乘呢佢就重于出世嘅。我哋时时讲具有人天乘入世嘅精神啊，又有呢个声闻缘觉出世嘅思想，咁呢两样加埋一齐呢就系、是、菩萨道啦。咁我哋呢应该以菩萨为目标嘅，系点啊？要自利利他，自道道人，自觉觉人，把人我嘅关系要睇成分不开嘅，系一致嘅，融和嘅。自利即系充实自己，而且要能够普度众生。我亦都能够得到自利，利人嘅时候亦都系自利，关系分不开嘅。咁呢五成嘅佛法调和起嚟呢就系、是、人间佛教了。我举个简单嘅例，今日譬如我要去台北，咁台北就系我嘅目标啊。台北呢嗰度呢就系、是、一个净土啊。咁去嘅时候呢，我架火车呢系会经过台南、台中、新竹。我可以喺台南唔落车，可以喺台中唔落车，新竹亦都唔落车。咁我就直去到呢呢、这个台北，即系我呢个成佛嘅目标啦。但系呢你唔落车咗噃，唔系等于你唔需要经过台南、台中、新竹噶噃，系嘛？咁即系话咧，你要成佛，系可以直接实践人间大乘人间佛教嘅法门，但系咧，你唔能够唔经过呢个人天乘、声闻缘觉乘嘅佛教嚟到完成自己嘅，即系你会经过呢个站， 但是你不在那个站呢落车，你经过它，但是你的站呢一里就去台北，这样的意思。那那个台北站呢，我们就当它是大乘人间佛教，中间所经过的那些什么台中啊、台南啊、新竹呢，那些是人天城、声闻城，是经过那些的佛教来到完成自己呢成佛。这个是第一点。至于第二点，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人间佛教的特性呢，就是五大十善就是人间佛教了。在今天有一位军校的校长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声闻大师，请你具体一点讲一下佛教对国家社会能够提出什么贡献呢？我当时回答他，我说三藏十二部的圣典都是可以有益于国家社会的。简单一点说，就是五戒已经可以治国平天下了。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什么叫做五戒了。五戒就是不要乱杀生，不要乱偷渡，不要乱邪淫，不要乱说谎，不要妄语，不要乱食刺激性的食物，包括了不饮酒。不杀生即是对别人生命尊重，不侵犯别人，那生命就得到自由。不偷渡即是人家的财产我不去侵犯他，那财富自然能够自由了。不邪淫就是对他人的身体、他人的名节不去侵犯，那身体名节就能够自由了。我不讲大话，对于名誉信用就没有侵犯了，他人的名誉不会受到伤害了。不饮酒就是不去吃些刺激的东西，对我的身体健康不伤害，对我的智慧不伤害。由于我的智慧没有受到伤害，所以我也都不会乱来做些对别人伤害的事。试想，如果一个人能够持五戒，一个人的人格道德就健全。一家都持五戒，一家的人格道德都健全。一个团体、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都能够持五戒的话，这个国家必定能够安和利乐。那我们试下去监狱度调查一下，我们就会了解到，凡是作奸犯科要入监坐的人呢，通常都是犯了五戒的。譬如杀人伤害毁容，犯了杀生戒呢；贪污侵占抢劫，就犯了偷盗戒呢；妨害风化破坏家庭重婚强奸拐骗贩卖人口都是邪淫戒，欺诈恐吓赌会就是妄语戒呢。所谓饮酒戒不是只是讲饮酒，其他包括食鸦片烟、摩啡、白粉、强力胶、大麻，让你自己食了那些东西恍恍惚惚的，就是侵犯自己的智慧，一侵犯自己智慧，随时做些伤天害理的事。如果人人能够持五戒，那监狱哪里还有犯人呢？是吧？甚至于今日一般的信徒，如果能够将信仰升华一点，不要沦为民间的信仰，不要只是拜拜啦，求长寿、求和发达、求家庭富贵、求呢名位高显、身体健康，不要沦为这些，要怎样？只是受持五戒，不要去强求，那都已经是有福报的了。比方说，为什么说只是持五戒都已经有福报呢？你不杀生还去放生，你说你怎么会不长寿呢？不偷渡还布施，你说怎样可以不发达呢？不邪淫还尊重别人，你的家庭又怎会不和谐呢？不妄语个人诚实，咁你嘅名誉信用又点会唔好呢？唔去乱食嘢啊，懂得呢养生，咁你身心又如何唔健康呢？所以话呢，一个五戒对我哋嘅个人、社会、国家已经有咁大嘅关系。所以最后讲乜嘢系人间佛教？五戒十善就系人间佛教啦。 其实十善者呢就是五戒的扩大啫。比方身业就受持这个不杀生啦，不偷盗，不邪淫啊。口业方面咯，就受持这个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耳语，不恶口啊。意业就受持这个不贪，不嗔，不邪见。有了邪见，思想错误，自害害人，一生都痛苦不堪。所以不邪见呢，我们佛教称为叫做慧学，最终的目标是要启发我们自性的智慧，破除邪见。在我们的身口意三方面呢，都啊修好它，那对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、整个世界都有实际的贡献。第三，人间佛教的特色就是四无量心。换个说话讲，四无量心就是人间的佛教。什么是四无量心呢？慈、悲、喜、舍就叫做四无量心。我时时在这里想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佛教这么衰微呢？是因为我们佛教徒没有佛法，没有实践到佛法。佛教要我们慈悲嘛，那几多佛教徒有真正的慈悲呢？佛教我们要喜舍嘛，那几多佛教徒真的有喜舍的性格呢？既然佛教徒心中没有接受到佛教，那无论你出世又好，入世又好，没有了佛法，那你跟世俗有什么不同啊？这样你那个佛教怎会不衰弱呢？有人说，家家弥陀佛，护观世音。观世音呢，都跑到我们的佛堂，跑到我们家里面那个佛案那里。那每个人呢，会将家里面最好的正厅都让给观世音菩萨，将个菩萨供奉在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观世音有慈悲的功德嘛。观世音菩萨就是慈悲的化身嘛，所以我们将最好的地方给了他。所以慈悲才能够走入每个人的家庭，慈悲才能够受到每个人的尊重，慈悲才能够真正降服人心，让大家心悦诚服，恭敬供养。不过呢，佛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这种的性格，是悲观的，不是乐观的，不是积极的。那悲观法呢，佛教徒一见面就人生苦啊，苦啊，无常啊，无常啊。其实呢，佛教呢都有喜乐的性格，有欢喜的精神。所谓喜无量，悲无量，是讲什么？不是叫我们苦啊苦啊，悲啊悲啊，不是。这个悲无量呢，乃是要我们啊有一种拔苦的精神。拔苦即是给予欢乐，将你的痛苦减少，是不是给予你欢乐？如果讲苦，我们不是表面去到讲，我们要真正认识那个苦的实相，然之后如何能够解脱这个苦恼，得到欢喜，这样呢才是佛陀说苦谛的真正用心。不是只是看表面，而是看苦是如何聚集的。那我们要将这种聚集的条件解散了它，那我们才会彻底得到那个欢喜。苦不是最终的目的，苦呢是让我们去认识如何创造幸福的起步。佛卦诸行无常，是啊，没错。那么其实无常呢又不是完全悲观的，无常就可以变幻嘛，即是坏都可以变好的，不好的呢又变回好的。正因为啊无常，所以可以否极泰来，时来运转，另有生机。正因为无常，所以我们的命运不是定型的。 所以当我们认识无常呢，不一定是悲观的，反而呢我们认识无常，它是有一个转机的。有时候物质生活丰富，譬如好像台湾现时经济成长，一切繁荣，是不是可以解决人的痛苦呢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钱多物质多，带给人的烦恼亦都多。那我们佛法的欢喜是要我们从哪里找寻呢？是要从发起禅悦真理，去到体会内心的自在，内心的安乐。如果我们民间的信仰建立在物质的贪图、物欲的贪图上面，是到向佛菩萨、向一切的神灵去到贪取，要平咁呢，这个只能够停滞在贪婪为出发点的宗教层次。